清楚啊，你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看看，就是大家一块互动，好不好？今天晚下午呢，也就不要写条子了，就举个手就问就好了，好吧？尽量把问题呢先思考一下，
对，
把问题思考一下呢，就不要问了以后啊，就来回问，就麻烦，就是你想好了问题，你问出来，啊，但是呢，你只能问一次。你就不要再等他回答了，你说那又你那个就不要再要了哈，要给别人机会，你不然的话那一个对话呀我们一个下午都谈不完的，好不好？那就先每个人呢先问的时候思考好了就问一个问题啊，就问一个问题，完了以后等回答了你可以再问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好不好？同一个问题就问一次。感谢主，明白？我们一点祷告，好不好？
明白。
说出来，主啊，给我们众弟兄姊妹可听的耳朵，主啊，听清楚的，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听到我们的里面，主啊，这些话语真是凡事都当为见证，主啊，你自己得荣耀。
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让我们都转向你，都认识你，保守我们在你的召会里面，深根在这里。主啊，眼目注视你。
说出来。
问答就开始，好不好？这个王姊妹，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啊。
对，
我就开个头，就是为了，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盼望越来越多的弟兄们，特别年轻弟兄们起来，一同有份侍奉，啊，因为当然他们有家庭的，啊，一侍奉一配合，似乎在家庭这一面，在时间上各方面呢，就会显得啊，好像似乎是顾家就顾得，就会像不如以往那么多时间，这一类的情形，你从你的经历，王弟兄我知道，这么多年服侍，我认识他快20年了，这个你们。也是聚少离多，同时呢，还有那么多的服侍，啊，你自己的情形，这些方面，你看你怎么既帮助姊妹们，又能够在弟兄们这一面呢，啊，有点鼓励，好不好？问题听清楚了吧，弟兄姊妹，
啊，
妹妹。
我想我就从一个做姊妹的这个方面来说啊，当然我想弟兄姊妹知道说生财是我传福音带得救的，那所以他有的时候说我是他的母羊虽然我年纪比他小，但是我想在这个婚姻的事上呢，我们要认识清楚就我们的角色。那我想从神的主宰权柄的安排，妻子呢就是一个帮助者，所以当主创造男人之后，从肋骨他的肋骨建造了一个女人，那当时就说我要为你造一个帮助者。
对不起，我开了，
谢谢。所以姊妹的作为妻子的定位呢，就是一个帮助者。那帮助他什么呢？其实帮助各方面但是绝对不取代也不超越，而是就是帮助。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接受的角色。那当然每个弟兄需要帮助的各方面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就每一对夫妇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姊妹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我愿意做一个帮助者，并且是愿意做一个蒙头的帮助者，不取悦不超越不取代不超越，但是就是帮助。那当然很多姊妹问我说帮助什么，我说其实需要什么就帮助什么，这没有限度的，也没有公式，也没有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帮助者，或许我们应该考虑我们还没有 ready 进入婚姻，因为如果我们就是期待有一个结婚有一个丈夫会一直帮助我的话，我可以说你会注定失望，很快就失望，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律，并不是说那个人能干不能干的问题，而这个不是神的定命。那神的定命并没有做叫亚当去帮助夏娃，而是要夏娃做一个帮助者，帮助亚当。那当然第一个夏娃是失败的，他不但没有帮助，是帮了倒忙。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当神向亚当夏娃寻找他们说你在哪里的时候对，当然大家都推卸责任，我想我们都知道看到创世纪，但是当耶和华对亚当说的话，他说因为你听了你妻子的话，所以你是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意思就是丈夫听妻子的话而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一个冒犯耶和华的事。因此我想我们做姊妹呢，千万不能够说要我们的丈夫听我的话而不听耶和华的话。那我们做的帮助者，第一个帮助就帮助我们的丈夫去听耶和华的话。因为在伊甸园里面说要吃知识，不吃知识在那书的那句话是给亚当的， 说那句话说夏娃还没被造，所以那句话是给告诉亚当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棵树是不能吃的。但是当这个情况发生，他的妻子要他吃那棵树的时候，他竟然就听了妻子的话，而没有听耶和华对他说的话。所以我想做妻子的第一个，千万不要觉得哦，我要我丈夫听我的话，那我们就成了堕落的夏娃了。所以我们的责任帮助他，是帮助他去听神的话。第一个是帮助他听神的话。那当然在很多其他很实际的事上也要做帮助者。我想我可以说在我们的家，几乎所有的事都是我在做，我可以这么说。那但是我乐意，心甘乐意做，我从来没有说过算过账报过怨，就是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我可以做的我就做，如果我不能做的或者不愿意做的，我也不要求他做，因为自然是我不愿意做的，我为什么要求他做？那既然我做不到，我凭什么要求他做得到？所以只要是我做不到我也不愿意做的事，我也不要求他。那我能做的我就做，所以这蛮简单的，对我来讲很简单。那对别人没有要求就不会有失望，所以只有当我们有要求，要求达不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失望。那当然有的时候我跟姊妹们这么交通，姊妹就说，那我为什么要这样结婚，那么亏本，对，那或许我就不该结婚，因为没有必，这个我个人认为，保罗都说嘛，对不对？如果说有恩赐的话可以不结婚，但一旦结婚就没有离婚的事，没有离婚的事。所以如果有恩赐的话，我们可以独身，就像保罗一样，这还是一个恩赐。但是没有这个恩赐的话，那我们就到主面前去，跟主寻求最适当的主所配的配偶。因为圣经说主所配的人不能分开，那的意思就是神是在配。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所的祷告不是去评估论断这个对象好啊坏啊是啊非啊，是不是该选择，而是到主面前去寻求，说主啊，这是你配给我的配偶啊。如果是，那主的恩典够用，因为我们接受从主来的安排。但如果不是，说老实话，那是自寻烦恼，那就自己负责。所以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跟主之间发生，然后经过主再去跟别人看别的人事物，就发生这个关系。但是呢，我也要说，这个夫妻同父一轭嘛，同时承受生命之恩，那千万不可以说因为这样子，那先生就是做王掌权，这个什么事都不做，在家里全部就等着妻子做，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榜样，那这样的婚姻也无法维持的。所以我想对丈夫的事，我是没资格讲的，我只能讲姊妹对方。但是我是想，圣经的是说，真正的权柄是来自爱。这是倪弟兄的信息，我忘记哪一天可能讲到权柄与顺服。真正的权柄是来自爱。如果丈夫要在家里觉得有权柄的话，他就必须是爱妻子。那这也是神在我们的主在以弗所书里面教导的，丈夫要爱妻子，就如爱自己的身体一样，这是相当保养护膝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会不保养护膝我们自己的身体。那这个是我想做丈夫，如果真要有权柄的话，不是仰仗的说啊，我就是头怎么样，我就是男人怎么样，不是这样，而是真正的权柄是来自爱。那姊妹的顺服呢，也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的温柔，而是我们看见神的权柄，他的秩序，我们愿意服在神所设立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的顺服是对着神的，那也愿意接受神的安排。那如果不是神的安排，你就不要接受啊，就不要进入这个婚姻了。但是如果说是神的安排，愿意接受的就愿意接受到底吧。 因为没有结的出路。一旦可以不结婚，但是结了婚是没有离婚的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
的，
很好。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继续问吧，你开了很多。
还有我想我要讲说，做妻子的其实在进入婚姻，你要真的想想说，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最终我们要的就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什么最后也就会成为什么。如果你要一个为你赚钱为你服务的丈夫，那可能不应该在教会里找，那或者你不必求问题，可能自己要想点办法。但是呢，如果你追求的是一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同走主天赛程的伙伴，一同来追求认识主的这个伴侣，那我们就可以向神求问说，主啊，这是我所要的，我要告诉你，求你来为我安排，求你来为我配，我愿意接受你的安排。那当然我就继续讲一下吧，在教会里面的婚姻啊，因为常常我们几十年来都是在校园里面服侍，当然都会遇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对婚姻这一关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关。其实跟我们整个以后生活是做得胜者还是要一千年补课是极大的关系。那当我们在有弟兄姊妹来寻求的时候，我第一个都说，你有没有对象？没有对象就是没有选择，那就没有必要有什么选择性的讨论，而是说，主啊，求你显明你给我的那个对象。那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那么的宗教，就是说一定要在教会里面看，因为这个数学一算就知道姊妹都是比弟兄多的，对，所以那这个豁然率一下子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不必需要怕去接触还没有得救的异性朋友，但是呢千万自己要站得稳，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其实不要怕，就是这个别人不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站不站得稳，我知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如果说我知道我要的，我就可以很直截了当的跟你们讲，求你制造一个合适的对象给我。那如果这个没有对象就没有下文，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那也可以跟主讲说，主啊，如果我没有对象，你就给我恩典独身，让我跟保罗一样常常喜乐。有独身的恩典，我也认识很多独身的姊妹，是很喜乐的。那如果你没有给我这个恩典，那就求你为我制造一个对象。这是第一个，如果没有对象的话。那第二，如果说弟兄姊妹会有人介绍一个对象给你，那前面我还没讲完，就但是你要知道你到底要什么，对不对？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婚姻是一个生活，所以不是说选一个对象的问题，而是你要跟那个对象过怎样的生活。所以你可以应该要注意那个人，如果他不是主里的人他的喜好是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他所喜欢的事就是他会去追求的事，也就是他会花时间的事。那他花时间在那种事情上跟你有没有办法合拍，否则是很痛苦的，真的就是无期徒刑。但是如果那个人他是一个也是追求尊贵荣耀与不朽坏的，就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他是一个有比较高的人性的人，他最后他一定会成为弟兄或姊妹，因为没有比这更高的追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你要怎么样的人，你要过怎样的生活，因为最终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个人的追求，就是我们的结果，这是要自己负责的。我来做一个见证啊，我们在科大有一个姊妹，她是 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妇人，那有很多的追求者。那她呢，得救以后呢，她的心正很单纯，很爱主，但是呢，不常不聚会不是很稳定。那聚会，她到了毕业的时候，当然都为她早事祷告。那后来她找到了一个事情的，在银行里面做事，她很高兴的来告诉我，因为我们都一直为她祷告早事。他说啊，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去面试什么都知道为他祷告，那就他得到了 job offer， 他就第一个来告诉我。那他以为我会说恭喜你啊，或者是感谢主，就我的第一句话说，你不要忘恩负义，不要忘记是谁给你的工作。我们常常都是把主当提款机啊，需要怎么来钱拿完马上掉头就走，对不对？因为你不会跟提款机发生什么亲密的那个关系，所以我第一句话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忘恩负义，要记得是你的祷告，还有是谁给你的工作，更不要忘记谁是你的真老板。这听起来好像是 rain on her parade， 这个有点浇个冷水，因为好像他还没忘恩负义，先打他一巴掌，这没有，只是做一个预防针。那他工作以后就非常非常的忙，所以聚会就少了。但是呢，他还是时不时的会来聚会。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找我交通，他说，他有很多的追求者，但他不知道如何选择。那当然，我就问他，这些追求者都是外邦人，都是族内的弟兄。我说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天生下来是基督徒的，都是有人传福音以后变成基督徒的，所以不要怕，但是你要自己站得稳。所以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你要不要过教会生活？你站不站得稳？这是你的问题。你要知道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也不太知道我要什么。我说 OK， 那你要想想看，你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也知道我们的教会生活，他以前住在我们的楼上。我说你觉得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他说非常好，只是我知道这是最好的生活，只是我现在在变化过程中，还没有办法这么绝对的对。但我绝对知道，心里知道，其实没有比这更好。我说好，那就好。那他说我要怎么选择呢？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说既然你认识都是外邦人啊，那可能就是两点吧。第一个是正常的人，第二个是正当的人。这个在今天这个混杂的世界，找正常的人都不容易了，那找正当的人也不见得很容易。所以呢，就是要正常，而且要正当，这是很基本的。那他说正常我大概知道吧，就是正常的。但正当怎么去评估呢？我说这个正当的人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太不良的嗜好啊，但最重要对我来讲是心地柔软的人，因为一生的果效出自于心，所以心地柔软的人至少主比较喜悦，并且可以少吃点苦。心里刚硬扭曲的人，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变化，也要经过很多的管教。这才是为什么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是说他来修直人心中的道路，对不对？就表示人心中的道路是很扭曲的，非常扭曲的。所以有些人心中的道路比较直，有的人是很扭曲的，那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它弄直，那这个是比较辛苦的。那可能就心地我觉得要直一点，不要老是猜他在想什么，就是很弯曲、很扭曲、很暧昧，这个真的很累，我觉得很累，就直一点，软一点。他说这个我怎么看得出他的心呢？我在想，对啊，这个怎么看出他的心？后来我就里面就祷告，你就给我一个感觉，我就说，你可能要看他是不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因为撒旦的堕落就是因为他忘恩负义，神给了他最高的智慧跟美丽，但是他却把神给他的智慧跟美丽用来抬高 高自己，抵挡神，我觉得这是忘恩负义。所以我想，一个人不知感恩的人，我想心里就比一个常常感恩的人要刚硬。如果会因为神最后要我们的旨意，也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今天的世界里呢，很少会凡事谢恩的人，但是至少要知恩，知恩的人已经很不错了。比如说在公司里，我说你在你公司里面追求你的人很多，是公司里你可以观察他，他对他老板的态度是什么。老板给他提拔给他加薪以后，他是得到了立刻就反他的老板，或者觉得这是我该得的，甚至立刻反过来就说老板的坏话，好像觉得啊这个给的太慢，老板的太笨啊，这个什么，或者是我比他还好。我说这种人呢，就是不知感恩，不会感恩的。如果我说因为没有人需要提拔我们，没有人需要给我们机会工作，我们应该不但是感谢的，应该是感谢神，但是我们应该感谢这个眼前的老板与神配合，来给我们这个升迁或者给我们加薪。要知道感恩，而不是过河拆桥，知恩不报。我说这个你可以观察，在公司里面，当然在今天的潮流里面，可能觉得你感恩是很愚蠢的事，笨蛋，这明明是你自己得了，你还去感恩老板，但是我说在主里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那或许至少他是应该感谢他的父母，他能感谢他提拔他的人或给他机会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象征哈。他至少不是一个动不太深忘恩负义的人。那他说哦，我知道了。我觉得这姊妹蛮有智慧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接到他的 email， 因为他毕业以后是在另外一个区聚会。那他说哦，好消息，我要结婚了，我要带我的未婚夫来跟你们见面，希望你们传福音给他，因为他还没信主。那我们立刻担心起来啊，就不知道这个小女孩选的是个什么样的对象啊。那传福音当然是我们乐意做的，所以我们说非常乐意，我们马上愿意安排时间来见他，在他至少还没步入礼堂之前，先赶快看一下，对，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还是可以那个还有挽回的余地。就他带了他的未婚夫来见我们的时候。我非常的惊奇，惊奇一点什么？就是惊奇。我希望这个录音不会传到。惊奇的就是，这位男士呢，这么说吧，没有外面的家庭美容。那我们的姊妹呢是非常如花似玉的。那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惊奇，说我们的姊妹会看上一个外面没有家庭美容的人。那我们就跟他当然就吃饭，然后跟他传福音。传福音我们也就是放胆讲说神的话，因为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对，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的讲清楚，那这是我们亏欠。而且我问了那位男士说，哎，我们的姊妹有没有给你传过福音啊？他说没有。哇，那很严重，那很严重。那我们这个要这个机会，就是要我们要放胆讲说，讲的要讲得很清楚。那讲完以后，他们离开了，那个姊妹写了WeChat说谢谢，我们跟他见面。那我说这个弟兄的这位男士的反应呢？他说，他走出来跟我讲说，这对夫妇跟你平常跟我们讲话是不一样的。我说怎么不一样法呢？他说你都是跟我讲你工作上的困难啊，或者抱怨。他说这对夫妇老是讲永恒跟永远不朽坏。我说哦，那他的反应呢？这更重要是他的反应。他说叫我以后多跟你们接触。我说那就对了，他是寻求尊贵荣耀与不朽坏的人，神必以永远的生命赏赐他。所以我说这个我们放心，因为他的反应可以说这两个人不着边际，对不 对？这个是不切实际，怎么讲的都是虚无缥缈的，是这个现实点吧？他可以这样的反应，但是另外一个反应，他竟然说：“哎，你多跟他们接触，或多跟他们学习，讲些这个。”那我觉得那他就很有希望，对。所以我长话短说呢，当然果然，这位男士，我们后来又遇见他的代他祷告得救，并且受浸了。而且他受浸的时候是说，他跟他的妻子讲说，我要追求真理，我将来的真理肯定比你强。那个姊妹说阿门阿门，我也没看到那姊妹这么顺服过，非常阿门。然后两个人非常欢喜的这个真的就向弟兄姊妹敞开，然后一起读经啊等等。所以我就做一个这个见证啊，就是关于这个对象。那我另外再做一个这个见证，就是说，如果有人介绍一个对象给你，那当你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先祷告，对不对？这当然祷告很重要。但怎么祷告呢？我觉得就是祷告说，主啊，如果这是你配给我的，就让我喜欢他，因为我说主绝对不会要我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这不是见证。因为我小时候常常觉得，哦，主可能会让我嫁给一个我很讨厌的人来变化我，这个主会这么变化我，或者是让我嫁一个就来折磨我，这样我可以有变化。我觉得不是的，结婚就是要两情相悦。我现在说就是最低要求跟最高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两情相悦。两个人都要心甘情愿的走一辈子，就是这样。那当然我愿意跟那个人走一辈子的话，他一定有达到一些我自己都可能不是很能够说得清楚的一些条件。对，那像反过来也是同样，否则就是不能心甘情愿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条件，就是要心甘情愿。为什么呢？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对不对？都是罪人，但神看上我们，他心甘情愿爱我们爱到底。我们能跟主走一辈子，最后成为他的心腹，也全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不是心甘情愿，迟早踏出去的。我常常说这一条路呢是什么路？是一条又没名又没利，但是又要钱又要命的路。实际上就是如此，但是我们愿意走，因为我们爱他。
Amen.
我们看见他的柔美，我们自愿奉献自己，自愿的走，没有人逼我们，没有人骗我们，就是自愿。所以同样的，在世上的婚姻只是一个 reflection 反映主跟我们主跟召会之间的爱情故事，所以就是要两情相悦。所以如果那个介绍来的人说你觉得啊看不上，不可能，等等，先不要这么想。先说主啊，如果他是你配给我的，就让我爱上他。你不要以为主不能掌握你的爱情。我要做的见证就是，有一回，我们跟一个姊妹提，因为一个弟兄看上了一个姊妹，但跟那姊妹提的时候，要求我们去跟他提啊，我们也不通常不主动做这个婚姻介绍所的工作。那但是那个姊妹立刻说不可能，那这个原因是哒一大堆原因，这不可能。我说这样子吧，你先祷告好不好？我说我也不知道可不可能，因为第一个我没办法替你负责，将来日子是让你过，不是我也不是我要嫁他。这个朝夕相处，你处不来的话是夫妻夫妻啊，这个不能勉强，千万不勉强，不能勉强。但是你可以跟主祷告说，如果主啊，这个弟兄是你配给我的，就让我爱上他。他说这样子祷告吗？我说对啊。他说不愿意。我说OK， 那还是你这样子祷告吧。你愿意成为愿意，可不可以？因为这个不是偶然的，说不定你不要把门关起来嘛，对不对？你就说主啊，我愿意。如果说是你配给我的，我愿意成为愿意，来让我爱上他。长话短说，在他们婚礼的那天，那个新娘的见证就是说，她听了我们的祷告，那个 交通以后，他就去向神祷告。一个月内，他越看那个弟兄越可爱，越来越可爱，他真的就爱上那弟兄了。所以现在两个人相处得很好，生了两个宝宝。所以，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是主配的，主的恩典就够用。那当然，反过来第三个呢，我要讲，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对象，或者是各位单身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对象，第一个情况是没有对象啊，就是求主来制造对象，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有人对你有意思，但你对方还没意思。第三个，你对别人有意思，那个人还没感觉。同样的祷告，你就跟主讲说：“主啊，如果是你配给我的，就让那个人爱我。”但是这个祷告要给个时效，不能无期徒刑的单恋下去，真的痛苦的。所以你要给一个时间，说在这个时间内要显明，否则的话，请你就忘记了，因为就不是神配，就不需要，因为主不故意折磨我们，单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主不会愿意加害给我们的。因为主自己单恋我们很久了，他知道多痛苦，他不会让我们受同样的痛苦。所以你可以说，主啊，我对那个弟兄或姊妹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配给我的。如果是你配的，你就让他对我有同样的感觉。但是请你在，比方说我不知道三个月内显明，或者六个月内显明，因为否则就不要怎么自我虐待下去，因为单恋是很痛苦的，不需要。那不是因为主不会故意来陷害我们，所以就跟主讲说，我需要在时间内你要醒，因为否则就真的忘记他，就知道就不是主安排，不是主安排。那不是主安排的，其实是很痛苦的，就算结婚也很痛苦，因为这个恩典也不够用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那当然，你可能就最后很失望等等啊。那所以我就先讲这三个层面的。如果说那位弟兄或姊妹竟然也在三个月内，对你也有意思的话，那你就可以交往。但是我们交往不是为了就是交往看看啊，应该先祷告清楚，有意思进入婚姻，我觉得我们才应该。有些交往，因为否则也是挺伤害的，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
明白。你可以问问题吗？
就是还得说，
你们两个工作一直都很忙，你们两个怎么样把你们的生活和那个教会生活这个分开？因为我们在法院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啊，都是有家庭的，但是每次这个有了聚会的时候说，我工作很忙，我的生活这个负担很重，但是你们两个是怎样的把你们的生活和教会生活分开的？
OK， 第一个我们从来不分开，我们
只
有一套生活，没有什么分开的，我们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我们很少单独吃饭，都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吃饭。那我们也很少，我们的就一套生活，因为班太累了会忘记什么时候过什么样的。我觉得就是一套生活，就是什么生活，就是一个罪人成了神的儿子，学习过用神的生命，用基督的生命来活的生活，就是这样，随时学习，家庭生活中学习，教会生活中学习，没有两套生活。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时间安排。第一个心态上没有两套生活， okay， 家庭生活就是教会生活，随时能给你打开人品手册来看我们。那教会生活也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因为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没有两套生活的，千万不要分开。一分开，我觉得我们就不真诚了，对，我们就是真的一套生活，就是学习国际的生活。那第二个呢，就是时间的分配。我觉得晚上有回答一些。时间是神给人最公平、最公平的安排，因为上至元首，下至小市民，一天就是24小时，一秒钟都多不出来，一秒钟也不少， 一生的果效都发自于心，我们的心会安排我们左右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时间我觉得是优先级的问题。你把什么事情摆在优先级，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永远先把该聚会的时间排出来，那么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去做任何其他的安排，该怎么样做怎么做，该过一个正常正当人的生活就是我们该过的正常跟正当。 OK， 如果正常人有家庭有事业要顾到身体等等，我们正常人该做的都该做，不然我们就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那另外我们要正当，正当的意思就是坦荡荡的正正的修直我们心中的道路，就是走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这是我们时常的祷告。那时间的分配呢，当然我想有孩子跟我们稍微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肉身的孩子，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孩子。那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从来不觉得有缺憾，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天上神佛在地上过。在时间分配上，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有效率，真的要学习有效率，做什么事情都要想说我怎么做让我更好更省时间，达到同样的效果或者更好的效果，但是更省时间。从那个我昨天分享，就是事情不要留到下一个，顺便的做的事情是最最省的。像做菜啊，我做完菜的时候厨房是干净的，因为一面做一面洗，一面做一面抹，这是最快的事情。不会说做完菜哇，这个简直世界大战一样的那个这个结果，然后再去找个时间来清理，就因为找不出时间啊，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可以找出来，就所以就是一面做一面清，因为没有时间。那同样的，我说我碗盘从来不就往那个 sink 里放，因为我开个水龙头一清，几秒钟，你可以定时看看自己，就是几秒钟的时间，你就把它做完了。但是一累积起来，你还要再找时间做，就找不出时间了，而且也心情也不好。所以就要学会一面做一面清，就不要留后患，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留后患。而且呢，可以一次做的，千万不要两次做。就为什么？比方说我以前没有 auto pay 的时候，因为账单都是我写的，我一看到账单立刻写支票，把邮票贴好就放在那边，只是由那个信封上写该寄的日期而已，我从来不再去看第二遍。但是很多人是看了一遍先放旁边，然后过几天再把它拿出来再看一遍，然后再写一个支票，再过几天再拿出来再贴个邮票，你就搞三次，这是很浪费啊。你一次做好了就一次做，而且我们如果浪费了时间，就要思考怎么进步，怎么样把这件事用最少的时间达到最有效率的效果，但不是完美，我觉得这个可以，那个也不是说过得去，而是就是完美是有点吹毛求疵的完美，就是做到该做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时间分配上的问题。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孩子啊，所以我想在教育事情上我们可能花的时间就当然很少，所以我就得花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也看过见证过，其实两对夫妇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在我们人生里面一对是林木香弟兄姊妹，是我们在 Berkeley 的时候牧养我们的一对老夫妇，他们比我们大50岁，他们两个是没有孩子的，没有肉身的孩子。那另外一对夫妇呢，是 Jonathan Kong矿弟兄姊妹，他们是在 Sacramento 牧养我们的一家，他有5个孩子。那我觉得有一对夫妇是没有孩子，一对夫妇是5个孩子。但是从我观察来讲，他们之所以能够过得很好的生活，家里永远整整齐齐，这个孩子这个教导得非常好，各个爱主，我觉得就是父母优先级的问题。他有没有把优先级摆得正确？就是你招会为优先，永远招会为优先，剩下来时间排。我替邝师母做一个见证。邝弟兄、邝师母有5个孩子，各个爱主，现在也在教会中服侍。邝弟兄永远是教会是优先的，那因此邝师母就需要做照顾孩子、整理家庭、做饭各样的帮助者的事情。 那邝师母未必是一个特别天生能干的人，但是因为操练，拼命的操练，已经变得很能干了。所以他要带五个孩子，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经济环境并不是说特别好，但贫富差，他因为也就是都能，因为邝弟兄是在政府工作，他们生了五个孩子，所以呢，邝师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他永远他的优先级就是让他的先生邝弟兄全力侍奉武汉服侍召回，在工作政府的工作之外，几乎所有时间是在召回里面，从打扫清洁到这个所有都是，他就担起在家里看孩子啊等等。但是他每次聚会的时候，一排小孩一二三四五坐在那边，为他们准备看的书或者画的图，就是安静的那种事情让他们在做。因为我们要知道小孩子是气体，里面是空的，所有人都是气体，如果说你里面没有给他装东西，他就会很烦躁会闹。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把小孩带到召会里，没有为他预备他可以做的东西，那当然他就会闹，对不对？但是邝师母永远都准备好，他都准备给他们画图啊或者看书啊什么，就让他们的器皿里面是有东西，是正确的东西装，就他们一二三四五做了一排都不出声的，很好。那邝师母给我做邝弟兄邝师母给我做了一个见证，对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邝师母说他在生第五个小孩的时候，那你要知道前面已经有四个，而且都是咚咚一个接一个的，年岁大的差一两岁而已。他说他生第五个小孩的时候 Sacramento 还没有召会，那是很久年代了，1967年了，还是对，应该是。那最近的召会是在 San Francisco， 所以从 Sacramento 看到 San Francisco 要90分钟。那邝师母邝弟兄是一个非常非常中性的弟兄，所以他是负责去开聚会的门的，所以他不能迟到。Okay. 所以他每个主日呢都是从沙克曼开去，开门让大家来聚会。所以呢，当他要临盆生第五个小孩的时候，预产期就是那个周末，所以他就跟邝弟兄讲，他说。我预产期就是这个周末，就是这个主日，所以这个主日呢，你可不可以请别人去开门？因为我可能随时要跟孩子，家里还有事了，所以可能希望你留下来一下。那邝弟兄的答案是说，我要问问主。邝弟兄是一个随时呼求主的人，我刚开始很不习惯，到他家一下就说，哦，主耶稣。我们俩都说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没事，他就随时主耶稣所以他没有回答邝师母，他就说我要问一下主。到主日早上主日早上那个邝师母醒来的时候，他发觉邝弟兄已经不在家了，而且留了一张纸条，有个电话号码，说如果你需要去医院，赶快打这个 taxi 的 number， 叫计程车来带你去医院。我现在不会进去聚会了，我想多半的可能会被半年吧。但是我们亲爱的邝师母，他就说阿们，他就又要赞美主，我有这么爱主的弟兄，他就祷告他的主，他的真丈夫说，主啊，保守我不要在今天生产。主是非常怜悯的，所以他没有在今天生产。那等到邝弟兄回来以后，第二天把孩子过了几天，他才需要去医院。但是我要做这个见证，我就觉得。主是真的眷顾害怕的，没有一样好处不给他，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一家他们都是彼此相爱并且一起爱主，是非常非常荣耀的见证。但是这邝师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帮助者，是我们的榜样，是我的榜样，因为我们 一结婚的时候就在 Berkeley 就受到林迪欧尼师母的照顾，一年之后我们搬到 Sacramento， 那就受到邝继轩邝师母他们一家人的照顾。那我觉得邝师母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就是他的榜样真的是就是我的榜样，觉得就是一个帮默默一个就是一个帮助者啊，让他的弟兄能够全力的来爱主服侍主。
Amen。
尤其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叹没关系，我说哇这真是得胜者。我不知道我刚才的答案啊，就是说怎么分开，就是不要分开了。哦，我还要做一个健身，替邝家做健身。他们五个小孩，他们家里没有电视机。在美国，家庭没有电视机的，就 television set physically 没有电视机的话，可能是几个手指都数得出来几个人的。就是他们家跟我们讲是没有电视机的。那我们也是照学他们榜样，他们小孩子从小在美国生的，美国长的。上美国的学校，家里没有电视机的，这是得胜者。我个人认为，因为你想想看，他的同学什么一定讲啊，电视上这个节目那个节目什么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其他小朋友讲什么，但是他们过得非常的喜乐，他们也没有玩具，他们家里从来没有什么玩具。只有一个就是修会所需要的一个小拖车，可以运一些什么砖头啊什么那个小那个拉车。他们就我常常看他们就这个大家一起玩那个。其实今天我想父母花钱在玩具上面，他们三分钟热度吧，玩个五分钟把它丢掉。所以他们玩什么呢？家里的瓶瓶碗罐罐 Tupperware 什么东西可以玩，一样的。所以积木怎么都可以堆啊等等。他们家里是没有电视机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学有所成，都是有专业，也都是爱读不是读的正常正当的人。
Amen。
那我们也要对我们在美国家里是没有电视机的，而且你要知道70年代80年代没有手机可以看，就是我们也没有觉得与世隔绝，我还一直做 marketing sales， 所以我们家没有电视机。所以我说时间怎么来，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数算一下我们时间怎么花的，有花多少时间在看电视上，有花多少时间在滑手机是没有必要看的东西上，有多少时间在空想上，有多少时间在说闲话上，有多少时间在抱怨上，这些时间都是浪费，都是没有必要。所以不是说我没有时间，是我们时间怎么用。在哥林多书里面，那个来我不记得他哪边说，前书来后说若有人愿做啊，这个服侍主的话，主是看，不是，这是大概讲到奉献的事情。主不是看我们所没有的，而是看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主面前说我没有时间，主不听的，他知道你有一天有24小时，他只会问你说那你有的时间你怎么用。你不要跟我们不要跟主讲我没有钱，主会说那我给你的钱你怎么用。你要问自己这个话，我有的时间我怎么用，我有的钱我怎么用，我有的脑力我用在哪里，我有的精力我用在哪里，我有的情感我放在哪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不属于自己，神必须是收回的。他给我们的我们要负责，他没有给我们的我们就哈利路亚，没有给就不要不算你了，担心什么，反正不是我们。
对的，白志强说个问题。
我想问
大家都听得见。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如果自己姊妹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或者思想之类的，做弟兄的该如何扶持，或者应该怎么样有个交通这样子。
我想不管是姊妹或者是弟兄，我想答案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先从我自己开始，不要从别人开始，先从我自己开始，我做一个向神活而且活得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来实现的生活，我想另一半一定会跟着。
Amen.
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对，三句话这么简单，常常喜乐，谁不想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我们也想，但做不到，对不对？但是第三，凡事谢恩，常常忘记。但是这三句话，这是主向我们的旨意，那就是他的。我们可以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Amen.
今天在以西结下地以西结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哈利路亚赞美主。交通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神在颁布应许的时候了，乃是成就他所应许的。所以所有的应许都给了，所有的 promises 都给了，现在是来成就的时候。那成就在别人身上吗？ No， 先成就在我身上吧。所以当马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要一个童女去怀孕生孩子，这是很困难的事啊。在当时的文化和这个社会，那可能被石头打死都可能，非常困难的事。但是玛利亚就顺服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啊，先请你变化我的配偶，先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让我做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喜乐的人。
Amen.
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活出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甚至为我们的配偶他有负面的情绪来感谢主的时候，我想情况会有改变。当然我完全知道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的事情，但这个就是到底哪个生命活，神的生命活理所当然，我自己活比登天还难。所以这就是逼着我们要活主的生命而不活自己的生命。
Amen.
这个都说起来容易啊，但是呢我知道不容易，就是说起来简单但是不容易，但是所以就是看我们哪个生命，神的生命他就是这个生命，他根本不需要学习，他就是一个常常喜乐反不知道了反之前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就是相反的，常常不喜乐，从来不祷告，很少祷告，凡事抱怨，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放弃那个生命，然后来活成之，这是我们一生的操练，一生的操练，一生的学习。
我是想说，我们那个礼拜六不是在讲祷告的事情吗？
对。
可是有的时候有人托我们帮他代祷。我觉得我自己祷告的事情好像每一件我一祷告神都在做，哎，因为我有一次不是从台湾回来吗，他们告诉我说纽约下大雪根本回不来了，后来我说我们全教会都在帮我祷告，我一定回得去，结果第二天正好纽约已经开始残雪了，因为我回到家那个雪都这么高，哎，我就说我一定回来，哎，你那么有信心，我说我们教会在替我祷告，我怎么回不去，我一定要回去，就平平安的降落。可是呢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有个师母他的女儿有病嘛，他就说希望跟他祷告，可是我们祷告了好久，怎么神都一直都没有做，是我们什么地方做错了呢？我不知道该怎么代祷啊。
那就向主求问啊，主啊，我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如何祷告。
真的不会祷告，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
对啊，是啊，我们常常有不住的叹息，但是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呢主就在我们里面叹息教我们祷告。对，所以其实今天早上听完那个信息以后，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神向我们显现说你认识我是耶和华吗，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什么回答？
不确定。
们答应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可以清洁学习啊，就是主啊，你知道，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就你的学习，不要跟马大一样，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耶和华，就下午就不讲，这个对话怎么样对下去？所以我想我跟常常不知道，就是主啊，这个是我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祷告，你就带到我面前来。求你教导我该有的祷告，也有点感激。你们还有主每一句祷告，他都听到，但是他不见得听命于我们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主没有听我的祷告，主又不聋，怎么会没有听我的祷告？只是他没有听我们的命令，办照办而已。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完全改变，而是说主啊，你听了我的祷告，但是你不肯答应，为什么？我要向你来求问。其实我常常因为这样子，还更多认识神。因为约利米书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对吧？所以有时候不要打外交辞令，讲外面主最后说你到底要什么？好吧，那我就讲我要这个，但是我不期待你给我，对不对？因为这个上下文要搞清楚啊。那上面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主，下文他没有说他会照办。他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给我们超人理解的平安，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有些弟兄姊妹来找我教，教过半天我听不懂，我说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到底要什么，你提问到底是什么，讲清楚点。那我们跟主也是讲清楚点，但是不要命令他要他听我嘛。那但是你不讲清楚的话，你怎么知道到底有什么学习呢？对于有的时候主我可能跟主讲，我希望你这个情况，我不能要求你待会，这是我的盼望。但是如果主不成就的时候，我不要放弃啊，就去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要同样的有学习。主都听了，但是他不听命。所以我主啊，为什么？求你来启示我，求你来光照我，我要认识你，我要借着这些祷告来认识你。我们真的不要自以为是，知道我们该怎么祷告，为别人代，尤其是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挺有这个压力的啊。我其实不是负担，而是压力，就是有人把那个他的那个负担往你一交，说你替我祷告，对不对？对，我就有点像是那个交给我一个代购单啊，既然你要去某个国家，你帮我代购一下，对吧？交给我一个代购单。你知道接到代购单是蛮有压力的，因为你不见得能买到那个东西啊，对不对？他说啊，你要去香港帮我代购先买一个，可是这个不见得。所以这个我们接我都说主啊，我现在都跟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我真的不敢接这个代购单，因为我没办法，我不知道，至少还目前还不是我的负担，对不对？所以，但是我可以跟你现在当下就开始祷告，两分钟就一起说啊，我们把这件事交给你，一起祷告，当下就祷告。因为我说真的，我转身可能会忘，真的亏欠你，我也不愿意。所以你既然把它交给我，我们至少一起祷告吧。如果你都不愿意祷告，那我也没负担啊。那你有负担，我们就一起祷告，现在就祷告。我碰到一个姊妹，她就说不必了。那我说好，那就没有关系，那就不必了。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祷告，是为什么要强加给别人说你替我祷告？刚才这个姊妹，你有一个提问的，还有吗？我没讲。好，对。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形，就是我的妈妈也是基督徒，但是，家里面长辈也都是，但是爸爸还不是。然后虽然爸爸不是基督徒，但是爸爸在家里也是做头的，也是掌权的，所以可能传福音就很难，因为就是说感觉爸爸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很大
刚强的
人，对，我觉得我很刚强的人，所以他没有，我们感觉就是没有你前面说的那样一个很柔软的心或者一个很干的心，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因为我知道姊妹也是传福音给弟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觉得没有什么方法，但是呢，我们是相信神的话。因为一人得救，全家必蒙恩嘛，啊，那一个人，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先锋。那我们要在先在主里面相信，我的家人每一个都会得救。我觉得常常我们，至少我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都先替他行，我就相信他就是会得救。我所以我讲话就很肯定，因为我知道他会成为一个弟兄，我会成为一个姊妹，所以我是很放胆的讲。但是如果我也见过有人传福音，我们一起，我都觉得那个人都已经祷告相信了，那个旁边那个人说，哎，你要相信了，我说他已经信了，至少我们常常替他不信，觉得他大了不会信吧，这么一块祷告，我马上恭喜他，你是弟兄了，他觉得啊，你还不是吧，这个就是拆台了，对不对？你要替他信嘛，对，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你看到的事实现象，事实不是真理，事实它可能很高兴，但真理是他就是要得救，因为你而得救，因为你是在家里面站住了，所以他就是会得救。所以我们至少我们对神的话要比眼前看到的情况更有信心吧，我们是相信神的话还是看相信眼前的，每个人都可以改变，神可以把他的实心变肉心，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先替别人信，就他就是会信的，天下就是没比这个更好的事，你找得到更好，你告诉我，我跟随你，就是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放胆讲说实话，但是不要畏畏缩缩的，怕他很权威，人人需要耶稣，他越外表刚强，越权威式，他其实里面越不安，可能越软弱，甚至可能越没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看他外表，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要救你家，所以你就放胆讲说，不是说态度恶劣的放胆啊，就是确信，我有这个确信，你就是爸爸，你就成为我的弟兄，有弟兄就是我的弟兄，跟他讲话的时候，并且有的时候你要去寻求主给你智慧，用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口，我们是器皿，对不对？器皿有两个特征，哪两个特征？
一个静，一个说。
第一个是空心的，实心的东西就不叫器皿，一定是空心的。第二个呢，一定有一个开口。如果没有一个开口，加上没有一个空的心，它就不叫器皿。所以我确信每一个人都是器皿，不管他外面看起来怎么样，他都是器皿，就表示他里面是空的，他需要解绑。第二个，他一定有开口，所以我们要找那个开口在哪里。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开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在里面摸主给我们的带领，那个 flow， 那个生命的流，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听人的话的时候，知道他的那个口在哪，开口在哪。我觉得只要他有一个开口，我就主一线曙光进去，就可以驱走他所有的黑暗。因为光一进来，黑暗就必须走，留不住的。所以实心也可以变肉心，千万不要觉得失望或者不可能，绝对有可能。应许就是要成就在你家里，应许就是要成就他身上。你看，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的小信。赦免我们不幸的恶行。
Amen。
我说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祷告，她为她的先生得救祷告很久，我听了她祷告，我就说，哎，我说我如果是神听到你的祷告，我都觉得冤枉，你的祷告好像我不愿意救他一样的，那这个神说神爱世人，不愿意一人沉沦，那你祷告苦苦哀求我，好像我就是一个实心铁心的主，就是不肯救你的先生，你要来这样哀求我，我说这才冤枉我，这太冤枉我了，我真的很想救他，而且我告诉你，我比你还爱他，我说主比你还爱你的先生，你相信吗？我说请你不要这样子冤枉神祷告，应该是 为你自己祷告，你怎么去做一个好的管道，你怎么去做一个好的基督的当使，这不是你先生的问题，也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你的这个桥梁跟道路，对，你这是不是有这个路，走在你身上能够有路，你可以这个把那个活水的管活水从你有回到你的先生面前。他突然觉得非常释放，他说哇，对，他说我完全知道原来神爱我先生比我爱他更多，他说的确，因为的确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不要去好像把神当作一个忍心的人在那边这个哀求，而是说主啊，我怎么跟你配合，我怎么跟你配合。所以他就说从他自己先活得喜乐一点，他的先生就慢慢反而愿意来祝福他。
对，刚才姊妹说，我们的确要听主的话，胜过听记者的话，原则上是这样子的话。但是在很多的生活经历中，往往不是说我们不听神的话，但是也是要顾到另外一方的感觉的。
当然，
因为保罗的确也讲到，像软弱的呢，我就做软弱的；，不要得着软弱的。
对。
现在刚才姊妹那个点是那个见证是，他把那个弟兄把四个孩子跟那个姊妹带场放在家里自己去聚会，我想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如果我姊妹在那边
离婚了，对，
也不是离婚，他可能都孩子都不认我这个爹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但是说这样子真的这样做合适吗
？OK， 弟兄，我想啊，我们听见证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信心的行为是不能模仿，但是信心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我们的弟兄他的答案是什么，我先问问主，他是经过主，如果主告诉他说你放心的去，因为不会生的，那天不会生，我觉得主会顾到。但是他如果说啊，我就是要跟我刚强的弟兄偏妻弃子我就去了，那你就自己负责，那个不是主叫你去的，不是主叫你去的，你自己负责，但主叫你去的主会负责。所以千万不要学习这种信心的行为，是学习要学习前面弟兄姊妹的那个不是模仿弟兄信心的行为，而是去羡慕自己说主啊，我愿意有那样的信心。而且凡事是什么，基督徒的行为准则是什么，
凡事论说，
对，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凡事是从他来，经过他，并归给他。但是以西结书我们要念的那篇，就是凡事是由主发起，就是从他来，从他发起，但是还要经过他，因为他是道路啊。他如果说他是道路，就表示没有别的路了，你不经过他都是绝路，你经过他才叫路。那最后呢，一切要归给他，因为他是唯一的目标。所以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环，对不对？从主开始，经过主，最后归给主。这是基督徒行为的准则。不是你要不要留在家里那个主日，还是去聚会？不是，而是是不是出于主的，是不是经过主的，是不是归给主？换了一个人，可能主会告诉他说：“你不该要去，你就留在家里照顾你。”我们没有经过主的事都自己负责，不要怪到主的身上去。我们常常推卸责任是有点过分啊，就明明是自己做的决定怪到主的头上，你为什么让自己吃饭？主给你自由意志啊，你自己做的嘛，就自己负责。
我有一个问题啊，
好啊，
那怎么知道这？比方说弟兄说这个是要去服侍主的，这个真是出于主的呢？因为的确是在教会里中有许多的这个人事物需要打理，那么弟兄说这个就是需要做。
OK， 我不知道如果是夫妻两个的话，就像昨天一个姊妹找我交朋友，我就说姊妹，我不知道，因为他在某件事情上他的弟兄跟他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 我说，他说要怎么样？我说你们两个要一起祷告，就是一件事，主啊，求你对我们两个说同样的话。
Amen。
因为我们的合一是承担你祝福的前提。
Amen。
所以我也不知道，弟兄也不知道，我们一起。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位主，你说的话一定是一样的。所以求你让我们两个，你对我们说一样的话，你让我们两个听到一样的。至少这是我的祷告。比方说，有个 baby 要做什么，我不同意，那我就会跟主讲说：“主啊，如果他是，譬如说他那时候要全时间嘛，就是我们才工作五年，他就第一次要全时间自己留在家里看圣经，这是很奇怪的事。对，我觉得这个没有全时间训练的那个年代啊，那工作好好的工作辞掉，然后今天在家看圣经，这个要是我在天天睡懒觉，可能起来。”但是他觉得从主来的那个托付，那我觉得那为什么主没有跟我讲同样的话，对不对？但我就到主面前，我也没有否定他，我也没有否定自己，我就到主面前说：“主啊，让我跟他有同样的看见，你有没有一同走这个水仙的赛程？”所以他看见了我没有看见，或者他听到了我没有听到，求你让我们两个有同样的看见，有同样的听见。那在没有看到听到之前，我就要看状况啊。我讲一下例子吧。第一个就是决定还没做，所以我就可以拖延那个决定，所以我就可以说：“主啊，求你让我看见同样的事。”然后我就会积极的去念圣经，翻属灵书报，因为我知道最后主对我说的话一定是借着圣经说，也借着属灵书报说。那我就在那边看，这是一种关于我的工作的事情。我们本来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我就一直看，直到我看到蒙头的那篇信息，1978年，我看到蒙头那篇信息，我觉得神就像亲自对我说话，借着那篇信息对我讲话。那我觉得我就拨云见天，立刻放下我那个家包。外面给我的家包，第一个哦，我那时候去西雅图公司做事，那去西雅图，我觉得不可能给我们不同的待遇。那我就一直祷告到，我就翻到那篇蒙头，所以蒙头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那篇文章好像是为我写的，就每句话都是对我说的。当我看完以后，我心里就非常的清楚，因为神的话是光。我们所以不清楚，是因为我们没有光。我们在黑暗中里去摸索对错是摸不出头绪的，只有当光一进来的时候就照明了。所以光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把事情显明。所以光一进来，我看见了，我立刻非常轻松地放下那个我非常想要的哦，好像就完全就脱了那个连结就解了，自由了，真理让我自由，马上就心甘情愿、非常乐意地去把那个叫奥的评价。那是第一个，就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那过了5年，身材要去辞职，然后在家看圣经，我也不愿意。我觉得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台东就我们一个礼拜那个十几个聚会快，弟兄的交通都说不需要，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我觉得有点不够，真的正常啊。那当然，我也同样祷告说：“主啊，身材有看见是我没有看见的，求你给我同样的。”啊，但是呢，我的生命可能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我这样看见，我也没办法拿那个羊毛去试两次啊，也没有这个信心。但是他有绝对的信心，他回家就跟我讲说，我已经辞职了。他说，因为你不是叫我听神的话，不听你的话吗？那现在我就听神的话，不听你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因为已经已成事实啊，他已经辞职了，那没什么话好讲了、啊。那我就说，阿门啊，那只好阿门。那我就说，正好说2年之后你要回去工作，他说好。所以2年之后他就回去工作。但是在这过程中，在这2年，主的确开我的心眼，让我看见属灵的装备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以前的家也是一样打开聚会，但是我们的聚会的内容不够丰富，不够扎实。我们都是请人吃饭，人性的顾惜，非常非常多的人性顾惜。但是很少神的话可以喂养他，因此呢，都是靠人的那种顾惜来维系住他。 那我们依人性不顾行的时候，我们不在了或什么回来可能就掉或者怎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没有那个当时的真理上的装备来喂养人。所以在两年之后，我就发觉生孩子有非常大的进步跟改变，就是在真理的装备上扎实很多。那我们来，我们的小孩不再是就是只是唱诗歌或见证而已，而是有真实的真理上的共鸣。所以到我们后两年后的家聚会，学生都知道我们非常忙，两人都上班，还要这样供应饭食的聚会。他们在觉得真理的话太好了，都是要求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周礼拜三再加一场聚会，因为我们等不到礼拜五了，礼拜六来聚会，所以你可不可以增加一个聚会？周中我们知道你很忙，所以不要吃饭，我们都愿意来，请你不要准备，让我们来听清晨的话。所以以后就是我们不要爱怨，不要用人性的顾惜，人都不来，因为他要神的话。
阿门。
你说
啊，刚才说婚姻嘛是要经过神
当然
许配，
对
啊，就说如果是自己做的，就是经过神的，就说不如意，就是好像说是怕无妻无媳嘛，是吧？啊，那我是想
尤其对我自己讲的名字啊，都没有，不是圣经根据。
是，那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想很多人可能不是经过神的婚姻，是错误的婚姻啊。我想神是全能的，他可以除掉人的俗心，也可以给人的肉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配合神，对，来进行这样的婚姻？
非常好的提问，但是只有当事人跟主之间是知道的，因为我不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真的是非常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主是富于怜悯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无心的，但是犯了一个错误又不能改变，我想主是富有怜悯的。那你提的问很好，就是我怎么去跟神配合啊，来把对方的实心变肉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如果我们到主面前就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求你来指教我。求你来引领我，求你让我知道怎么跟你配合。我相信主会听的。
谢谢。
我要提个问题。很庆幸王立功早上应该赶紧去院里就帮助他。如果一个去这个姊妹们不是赶紧去做这个帮助的，他非常做头。
他什么？
想做头。
我说大一点。我也很庆幸王弟兄找到你这样一个甘心情愿的帮助的。如果他不愿甘心做你情愿做你的帮助的，而且也跟你结了婚，这听懂了吧？这个弟兄，他认为这姊妹，他认为我凡事都是，你凡事都不是。你这个作为我本来想问光弟兄，你光弟兄应该怎么处理？你弟兄应该处理。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弟兄，他认为他凡事的头，凡事都应该你帮助他，不去帮助你，你应该怎么处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家庭问题。
一切的答案。
我一样不管，我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对。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会生活，各种生活都应该是一套的，不用做两面人，这是原则，是对的。
对。
但是这么一个全世界服侍的，快完全奉献在给教会里的，他完全家都就是这一套。如果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家庭，他是社会生活多，家庭生活比较复杂，不光说的生活，而且琐碎的事物也很多。这时候两个人如何配搭？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对于那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时候在宽容死里那么多人，在那他有的拜偶像嘛，因为这个他的拜偶像被惩罚以后，亡国了以后，被人一人杀的人不好看见。关键在是分散到各国以后，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德国 都在傻事，一天就来人95%，那也不管老恩莫夫这个左右，还能肚起肚子傻乎乎傻乎乎的，像这样的地震，或以及现在些废废的穿到的贫困战乱死了的人，当初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些人也要服，实际要服啊，他们怎么处理？
哇，那个要问基督才知道，那个审判才是基督的做法官，怎么我不知道？但是前面我想这个我只能讲说属灵是有原则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那个原则应用到我们生活上，而不是去不信不相信它。对，我觉得这就是最简单的。就属灵原则这么说，我就照着这么去实行。我不是去挑战他，我不是去不信他，我不是去夸信他，我就是说主啊，求你指教我怎么去应用在我的生活里。我想这是我们的态度。那永远是这个主的旨意，天高于地，就像东离西有多远，我们的自己跟神，我自己在很远。这个原则是离我们似乎很远，但是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就是这个神的生命，一个是人的生命。那我们所一生的学习，就是我们用哪个生命活？
对，
就是这样子的。一辈子都在学习这一点而已啊，就是我用什么生命活。
感谢主。
所以这不是说哎呀，这个讲的好像太完美、太理论、太那个。对，就是这样子。那神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耶和华。你跟他变吗？还是就接受他是？然后说，请你指教我，让我认识。我不知道，很多环境都不知道。但是呢，你的话要应验在我身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愿你所有的应许都成就在我的身上，从我开始。我只能这么说。
感谢。
明白。
有很多亲职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刚刚参加工作之后，可能自己知道的就比较少，然后就想要在自己的事业或者职业上面再更进一步，可能呢就需要很多的花很多的时间去另外学习，或者说花很多的精力去另外学习。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就觉得圣经上面说我们都是在就是我们。都是在给长老做工嘛，
对
一些属事的，不是属主这样去追求。那这样这种追求到底是，在神就是在主里面看来，到底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呢？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应该不应该，而是照我本相来到主面前。我如果说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我假装成我是很大的人，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主一眼都看穿了，也不见得非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管太多什么应该不应该，而是就是照我本相来到主面前，尽量吃喝他，并且有正确的追求。正确追求就是说，主，我盼望能长大，我盼望在你里面长大，我盼望被摸清你的形象，我盼望成为世上的光，地上的盐，我盼望你所圣经中所有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我觉得这是我们该有的羡慕，但是不是事实啊，我们还没达到嘛。但是有该有的羡慕是应该有，所以我不是说羡慕我在世界上一定有什么成就，而是说我羡慕主啊，我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我能被磨成你的形状来荣耀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该有的羡慕，而且我觉得主是一个非常高要求高标准的老板。如果我真的把他当作是我事业的老板，我可以说被神训练的人严师之下出高徒啊。如果你愿意接受神全时间在职场里训练你，绝对是一个高徒。有这句话对，严师出高徒，对，严格的老师是出好的学生。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神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如果我们愿意让神在事业上培训我们，神的标准非常的高，
是
他的供应也是无限的。他不是光要求不供应我们，他会要求我们也供应我们。所以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世上，在职场上把神当作我们的真的老板来侍奉，而不是眼前敷衍一下我们眼前的老板的话，我一定是一个做事做得很好、很负责任、会得到重视的一个员工，而且机会会一直向我敞开。我也应该主动的去追求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这是即使在组里，我们都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何况是在所有的生活方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态，我就是要进步。我要学习，我要进步，包括在组里的经历，我都要学习，都要进步。所以，我们如果一直有这个心态，我愿意不断的进步。我觉得主就是道路，就是有路。千万不要，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有一个最大的偶像，是我们不知自觉的，就是我们假设的神，这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常常假设神。不要我追求世界，我假设神不要我这个，假设神这个那个，我们太多的假设拦阻我们去遇见那位真神。
Amen。
因为我们就停在那个假设的神面前，而且我们的假设神就是被我们听到的信息啊，被我们其他弟兄姊妹的见证啊，我马上就假设神就那样说，就说刚刚弟兄问的，我假设如果是爱主的弟兄，我以后就抛弃弃子来天天来聚会。这就是我们的假设，这些假设拦阻了我们去遇见真的神。因为我们听了太多的别人的见证，立刻就假设神就这样，不是的，我们自己要亲自去遇见那位博士。所以你不要假设神一定要你追求这个，或一定假设神不要你追求那个，每件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求问他，遇到他，借着每一件事情是一个凭借来遇见他。我们对职场有两种看法，一个呢就是把神当凭借，让我们在职场上有发达；第二种把职场当凭借，让我们来认识神。第二种是智慧，第一种是小聪明，而且不见得我。神不能被人利用，也不接受人的贿赂。但是如果我愿意把职场当作一个凭借来认识我的神，学习来侍奉他。我相信你职场绝对做的是好的，因为神的标准很高，严师是出高徒，可以吗？
好，主任，您刚说到了这个职场，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认定，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恩赐和一些能力，是代表了神，让我们从事这个工作，或者说。
是从事一些行业。哦，很好的提问。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所从事的行业是适合我神给我的那个恩赐，对不对？基本上这个，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觉得你是在顺水推舟还是逆水行舟？如果神给你的恩赐，我觉得就是顺水推舟，不是那么艰难。是你喜欢的，而且你愿意学习的，愿意去不断的进步的。但如果不是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像缘木求鱼或者逆水行舟，有困难。当然有人说我没有一样喜欢，那这个就有点困难了，因为这个就是太懒惰了，我觉得，因为这跟神的话不符合。神给我们至少一个他连。每个人至少有一个他连的，他连的是什么？是 talent 的翻译 ，T-A-L-E-N-T， 就是 talent， 就是才的人才。所以每一个人至少有一分一个他连的。所以有人就说我什么都不会，那对不起，我不接受，是你的借口，是你懒惰的借口。因为神给了每一个人至少一个他连的，你把那一个他连的怎么用？你要拿那一个他连德去赚，至少再赚一个他连德。你看主给那个比喻，五个他连德的两个的一个，主没有要求两个的交账交五个，没有，五个的交五个，两个的交两个，对他们的赏，对他们的那个嘉奖是一模一样的言辞，就是好，中心的门徒，对，你这个，
到你主人的快乐，
对，到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一模一样的，没有说哦，你只懒，对吧？这个人给五个，没有， 我因为主知道我给你的，主只要求说你在你有的事上忠心，你没有的主不会要你到你身上。所以有给两个的就要赚两个，有给五个就五个，有一个的至少要交一个。如果我把它藏起来，那主还说啊，主你是忍心的人，那主说好，那就照你的话成就。你说我是忍心，我就很忍心了，对，都在外面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汤连德，给殷勤不可懒惰，至少把你一个汤连德发展出来。
谢谢。
我来交通一个东西哈。那个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祷告的事呢，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全部讲祷告，那是讲那个是交往不是交易。但是我也跟大家建议一下啊，祷告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说是有需要去祷告，那没有需要就不祷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常人觉得是祷告一定要有个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找神办理之后，那我们办不过来了，我们还是，其实不是的。祷告是我们可以，我们觉得我们能力可以，我们也需要去祷告，也需要去求问神。那最好的其实呢，有一本祷告的书啊，就是李弟兄讲的那本书，我觉得非常好。第一课他就讲到了祷告呢，他通常都是把用经节，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化成祷告，其实就是我们导读。那其实像现在呢，我们在香港，我们也是碰到很大的一些教会里面碰到。我们以前在就在我们一直在那个科技大学，那长话短说，就是我们去了之后呢，组织一直有祝福，每一学期大概都有40到50位，有时候多到50几位受浸。但过去这几年呢，突然间就是人数就少了，而且呢留的人也不多，那我们就很迫切在主面前就为这个事求。但是我发现到我们光是为那个事情求的时候呢，好像主并没有真正的在那边做事。那我就觉得哎呀，我们不能只是为那个事情求。我们呢，我就带着我现在是每天都有跟几位弟兄呢，早上6点多钟我们就起来祷告。祷告时候呢，就是我们前面呢，我们不要为那个事情求，我们是来到主面前，我们先享受主的话，照着主的话祷告，享受我们跟主是合一了。那个时候祷告呢，那时候能负担呢，还跟主提醒一下，哎，事情就发生了啊。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这个祷告其实呢，祷告是我们来跟主合一的。那我也在做个表演哈，好，弟兄来，你跟我表演一下。好，他是神，我们祷告就是我平常我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不来找他，那很多事情我都能够办好，对不对？办不好的事情我再来找他，你好好看啊，他的确也很壮，对不对？啊，很多事情他能够帮我处理。但是祷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难处的时候呢，啊，主啊，帮我忙，但他还有时候不理，主是不是很多时候还没有真的听我们讲话，就当时会听。一直是我们站在这个对立的态度，但是我们来读主的话，来导读呢，导读，哎，不是我跟他求了，而是我跟主站在同一边了，我跟他合一了。合一的时候呢，我再跟主听你说，主这个事情怎么办？你说好不好办呢？是就容易了。所以祷告呢，不是说我们是一直跟主站在对立的，一直跟他求，好像说非要哎呀。我们苦肉计也吃啊，我们什么都能来，就是想说你就帮我一下吧，但是还是你我的关系。
对，
但是真正神所要的呢，是我们跟他一起合一了。所以李丁为什么说呢，是我们到最后合一到一个地步呢，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那我们想说哎呀，为这个校园福音啊，得人啊，留人啊，成全人啊，这个这都是主的心意啊。啊，我们这么一直求的话，但求到后来就变成了对立的态度。
Amen。
我们要学会呢，借着导读，我们先把事情摆一边。我呢，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我就要认识你。
Amen。
我就要跟你合一的，合一到个地步，主，你就看看这个事情，我们都合一了，你就看看这事情怎么办吧，就很清醒了，是不是？
Amen。
阿门。
阿门。
弟兄们，我们是不是有点祷告就停下来？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感谢主。我们先祷告以前，先有点 request 啊，这个我们只要有机会抓住他们，可以让他们来，好不好？
可
麻烦吧。
麻烦。
好。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有很多帮助。
Amen.
谢谢你。
Amen.
谢谢你给我们实际的说话，好不好？
Amen.
不仅认识你。
Amen.
我愿意与你是一。
Amen.
我一切的问题解答。
Amen.
都在你那里。
Amen.
我一切的往前。
Amen.
都是从你而出。
Amen.
我愿你在法阿生这个区。
Amen.
我这个会所。
Amen.
我真是祝福弟兄姊妹们。
Amen.
我让我们一个一个与你是一。
Amen.
一家一家与你是一。
Amen.
主啊，让我们学习认识。
Amen.
认定你。
Amen.
哇，主耶稣啊。
Amen.
让我们这一生都在你的主宰之下。
Amen.
带领我们。
Amen.
主在法群这里。
Amen.
圣徒的每一个家都仰望你。
Amen.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Amen.
心甘往前。
Amen.
主啊，我们谢谢你。
Amen.
你是这位信实又有能力的大又有神。
Amen.
你所要做的事。
Amen.
你却愿意与我们商量。
Amen.
你愿意把这些事启示给我们。
Amen.
叫我们借着祷告。
Amen.
我们跟你说回去。
Amen.
你就来实行，你就来成就。
Amen.
主啊，祝福在法轮逊这里。
Amen.
祝福全纽约市的召会。
Amen.
主啊，你要使他这个人数增加如羊群。
Amen.
主啊，我们吩咐你。
Amen.
就来为我们成大事。
Amen.
主啊，这是为了你自己的权益。
Amen.
为了你自己的经纶。
Amen.
祝福每一个家。
Amen.
祝福每一位单身的弟兄姊妹。
Amen.
我们都在这里活起来。
Amen.
是你身体上的活肢体。
Amen.
我们也一同的配搭。
Amen.
如同是活物的配搭。
主啊，赞美你。
Amen.
可亲可信的神。
Amen.
创造了我们。
阿门。
乐意与我们发生关系。
阿门。
让我们时常来到你的面前。
阿门。
借着你的话。
阿门。
认识你。
阿门。
竭力追求认识你。
阿门。
愿你的知识在我们里面长大。
阿门。
借着认识你来生命成长。
阿门。
变化我们。
阿门。
耶稣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来。
阿门。
主里有这样甜美的交通。
阿门。
主啊，保守我们众人。
阿门。
活在你的心意里。
阿门。
主耶稣活在其中。
阿门。
一同为着你的建造有份。
阿门。
我们爱你。
阿门。
我们在法拉盛的所有的家。
阿门。
单身的弟兄姊妹交给主。
阿门。
谢谢你的眼目常常查看我们。
阿门。
乐意向我们施恩。
阿门。
主耶稣，我们爱你。
阿门。
我们要天天认识耶和华。
阿门。
他就是耶和华。
阿门。
谢谢弟兄姊妹生命的供应。
阿门。
希望你我相关大会与我们纽约大会的合一建造。
阿门。
祝福弟兄姊妹来去的平安。
阿门。
我们这发了什么纽约大会各个会所的向前。
阿门。
耶稣啊，为了见证的身体。
阿门。
每个人都要摆上我们那一份。
阿门。
一大点也要埋出来，不要埋起来。
Amen.
我们感谢赞美你。
Amen.
一句话语，
祝
福教会，
祝
福弟兄姊妹的家中。
是，最近也会跟念经。
Amen.
让今天更多的来认识你这位耶和华神。
Amen.
也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祷告的人。
Amen.
谢谢你把弟兄姊妹带到我们中间。
Amen.
他们身上的形象之气是我们的羡慕。
Amen.
磨成你的形象，
阿门，
让你自己的longing 得到满足，
阿门。
主啊，谢谢你造我们，
阿门，
是做来盛装你的器皿，
阿门，
做你爱的对象，
阿门。
主啊，我们愿意来完全被你占有，
阿门，
愿意做你贞洁的童女，
阿门，
真的追求认识你，
阿门，
成为爱你的人，
阿门，
成为被你认识的人，
阿门，
成为与你完全合一的人，
阿门。
祝福法拉特的教会，
阿门，
成为荣耀的见证，
阿门，
吸引更多爱你的人来，
阿门，
他来爱你来见证，
阿门。
好，我们停在这儿。小声的，需要可能需要帮个忙。哎，你好。